这个我们很多人呢会把一般的这个气功锻炼呢和体育锻炼混同起来，其实呢他们这个区别很大，是吧？有本质上的不同。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体育锻炼呢往往需要这个剧烈的运动，或者是呢最起码你要有一定的运动形式，而我们这个气功呢是吧很少是吧运动，即使有动作也是缓慢圆的，是吧？不用任何力的，甚至于呢是吧打坐在那里不动，所以呢他俩这个从表面上啊区别也很大。那么实质上呢它的区别就更大。这个体育锻炼呢是吧为了加大它的运动量，从而促使人的血液循环，是吧？这个加速人的新陈代谢，是吧？使这个物质身体呀、啊、这个肌肉强健起来。而这个气功修炼呢是吧正好恰恰相反，他不要求这样强化他的这个表面身体物质身体，而他真正要改善的是从他的这个身体的内在，也就是说我们说从人的生命的本源上是吧由里向外的改变的人，是吧？因为从里向外改变着，有的人呢敏感的能够感觉得到，有的人不敏感就什么都感觉不到，是吧？而且呢这个气功呢它属于超常的东西，它得需要有人的德跟上，它才能够改变一个人，一旦改变就是非常这个改观是非常大的。而体育锻炼呢它达不到这一点，他也没有是吧需要重德呀等等这个要求，是吧？当然要求做好人呢讲道德这是常人的理了，是吧？他不会像我们修炼者这么强化要求，是吧？所以呢他是常人中的技能啊，而不是我们修炼的气功呢是超出常人面的东西。所以呢他这个效果呀达到的最终目的那也就是相差更远，是吧？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练气功呢可以呀、啊、是吧在浅层次上达到养生长生，是吧？而体育锻炼呢却不能。而且体育锻炼呢那个运动员也好啊，你机体这么强健也好啊，你可不能不得病，所以运动员该得病也是照样得病的，只不过在一般的情况下呀，在流行病啊或者头疼感冒的这些病中啊，他的抵抗力是强的，可是大病要得他还是照样要得的，这一点是肯定的，是吧？没有说运动员不得病的啊。这个气功修炼呢在本质上呢和它的差异也很大，你比如说呀这个体育锻炼，他刚才我讲了他是要达到一个什么目标，那什么目的使身体强健起来呢？他是想这样做，是吧？加大他的运动量，促使血液循环加速，从而带来人的新陈代谢能力，是吧？这个加强。但是呢，有利就有弊，是吧？辩证的看问题吗？是吧？一味的这样做，他必然是吧也有一个不好的因素存在。我们这里是在给练功人讲课讲法，是吧？可不是给常人讲，所以我们在这个环境中讲。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人在加大运动量啊，促使他的血液循环是吧加速，从而使他不断的新陈代谢，也就是说他要加强他的新陈代谢的能力，不断用新的细胞充斥他的身体，保持着那个身体老是在向上，那个细胞总是像八九点钟的太阳是老是向上，而细胞刚一走向衰败的时候就把它淘汰，是吧？从而呢使他的机体呀、啊、变得强健，特别是这个运动员在比赛这个阶段呢，是吧？老是要身体处在一种强盛的阶段上，就像这个细胞啊，我们举个例子啊，人的细胞啊，按照一天白天的12个小时计算， 说早上六点钟七八点钟啊，这个细胞呈现出来啊，一直向上，是吧？到了八九点钟啊，很强盛。等过了中午的时候啊，那个细胞就再也不能向上了，只能往下滑，是吧？保持在一定水平上往下滑，不能够再往上了，那么就不适合于这个运动员那个竞技状态了，那么就必须得加大他的运动量，促使血液循环，把这个旧的细胞排泄掉，产生新的细胞代替它，永远呈现出是吧这样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他通过这个办法呢，可以使人的身体呀、变得强健，但是还不能不得病，因为那是有因缘关系存在的。但是呢，我们讲了，他虽然身体是强健的，可是呢，他也是有利就有弊，是吧？那么什么弊呢？大家想一想，人体的细胞啊，不可能无休止的永远的分离下去，也不可能要多少产生多少，所以它是有次数的。那么如果人体这个细胞分裂是有次数的，那么你加速了它的分裂，大家想一想啊，那么是不是会促使它的生命缩短呢？是吧？按理论上讲会这样的，因为它的一生中，假如说我的细胞啊分裂一百次可以走完活一百年，啊，这是举例子说啊，一百万次也不止，是吧？活一百年，而它的细胞啊都是走一半就排泄掉，走一半的排泄掉，是吧？那么它就能活五十年，是这个道理吧？也就是说呢，有利就有弊存在，所以运动员从表面上看都比较老，十几岁的像二十几岁，二十几岁像三十几岁的人，是吧？往往都是很老的。但是你也别担心，是吧？因为他不会搞一辈子体育运动的，现在这个运动竞技状态要求水平很高啊，到了这个二十八九啊三十岁左右就淘汰了，一淘汰下来之后啊，他又和常人一样过着正常的生活，所以表面上显上去啊，他不会有多少生命的损失，是吧？但是从理论上呢，他确实是这样的，是吧？哪有说要多少细胞无限的这样分裂下去啊，它不会的，它是有次数存在的。那么气功修炼，是吧？而修炼呢就会能够正好和它截然相反，它要求人的不要求人呐、这个增强它的这个血液循环的速度啊，也不会要求人的新陈代谢能力加强，它相反的却使人呐、这个血液循环的速度是吧不快，反而使心跳的速度都缓慢，同时呢它还能够使人的新陈代谢呀很缓慢的进行，是吧？我一天人家一天分裂一次细胞，我让它两天分裂一次，三天分裂一次，我让它一个礼拜分裂一次，是吧？因为人在打坐在静止中的时候就能够使他的身体是吧肉体发生这样一种抑制作用，那么无形中这个人呢，实际上他的生命就会延续很长啊，他的生命就会延续很长，这是从理论上讲。那么还有一个，人家生命就是定在那里了，是吧？怎么延长啊，是吧？我还讲了一个这么一个情况，是吧？人如果不是性命双修的功法，他能够在修炼过程中啊也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那么延长这个生命，是吧？他没走出三界还受三界限制呢，所以不能随便延长。可是呢，三界是个层次突破的问题，如果他的层次突破了三界，那么他延长的生命就没有人去管他，所以他可以也可以无限期的往下延长，能延长多长时间他就延长时间多长时间，这是不修命的功法也能够，是吧？突破了层次突破很高的时候也能够延长自己的生命，是吧？这里边就是说明呢，说按照理论讲呢，说气功修炼呢，实际上呢，在这个状态下修炼，就是能够延缓人的衰老，延缓人的生命，是吧？但是呢，不修命的功法呀，活了很长时间，会发现他很老很老呢，是吧？老的简直很吓人了，他会出现这个状态。而修命的功法呢，却永远呈现到年轻，是吧？刚才呢，我讲了个体育锻炼和气功修炼的这个差异区别啊，就谈这么多。 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人的意念活动的问题。我们今天要学叫第五套功法，而第五套功法呢，是要打坐，是吧？要打坐修静功修炼的。那么我们怎么要求入静，是吧？我一会儿呢，我都要谈这些问题。很多人给我提条子，甚至有些人找到我问我这样的问题，说这个老师，我怎么打坐就静不下来呀，是吧？也有其他功法的人问我，也有其他功法的人问其他的气功师，是吧？说为什么静不下来呀，教我点什么办法吧，说我现在静下来，要不练不了功啊。所以有些气功师啊，就教给人家说，你要数数，是吧？你要观想，你要守一，一手丹田，反观内室，哎，反正什么事都有，还佛家还有告诉念佛号。结果这人回去试来试去的，觉得好一点，但是还是静不下来啊，只能说好一点，因为它是个修炼方法，当然能够有一定作用，可是还是静不下来，是吧？我们就讲一讲啊这个问题，为什么静不下来。其实我告诉大家呀，人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呢，不是你的这个不是你这个采用什么办法能够解决的，是吧？我们首先呢，谈一下人的这个思维活动，然后再给解释这些东西。我们所讲的思维活动，就是人的大脑啊所产生出来的这个思想，是吧？它的活动，我们也把它叫做意念，是吧？人的这个意念呢，思想活动呢，在有些气功师来讲呢，或现在搞人体科学呢，也有人呢，我说走到这个歧路上去了，是吧？他研究人的意念，说人的意念为什么气功师也好啊，有特异功能者也好啊，他的意念这么好使，他一想干什么就能干了什么，是吧？他就针对人的思想意念去研究了。当然他知道人的思想是在想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是一种物质中的物质上的东西的存在，是吧？具体什么形态的物质他还不知道，当然我们看得很清这些事情。所以呢，他就研究人的意念。其实呢，我这里可以告诉大家呀，人的意念什么都不是，人的意念做不了任何事情，是吧？人的意念呢，这个也不像这个气功师讲的那样，说能干这个能干那个。是凡讲意念干什么干什么的，这个气功师往往他都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懂，是吧？因为很多气功师是复意识修炼，还有附体的，所以他自己有什么功能啊，功是什么形态的，他看不着，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所以他就想，他以为我思想想了我就做了，他以为就是他的思想做的，其实都不是人的思想做的。人的思想是很简单的，是吧？真正做那件事情的是功能，所以你只能说这个人有这个功能才能够做这件事情。你没有这个功能啊，把你脑袋想的是吧，你把脑袋想的这个疼的你不行了，你也做不了，是吧？也就是说呢，人的意念呢是在指挥着人的功能在做事，而不是意念本身做事。大家知道有些气功师啊，说给人家开功能，开发功能，开发什么功能啊？就是那个人的功能已经有了一定能量，好使了，只是没和人的大脑接触上，不能沟通，所以指挥不了，所以他就不好使。他只不过说给你开功能，开功能就是给你接上，就算他开功能了，是吧？这样的功能就变得好使起来了。那么也就是说呢，练功人是吧，是意念指挥的功能在做事，而常人呢，那就是意念指挥自己的感官呐、四肢在做事，是吧？所以那个意念呢，就像那个工厂的生产办公室，是吧？具体做事由职能部门去做，啊，就像我们的公司，是吧？总经理在这发出了指令了，啊，由具体这个职员去做事，啊，就是这个道理。而 讲到这个意念呢，我们就顺便要说一说人的大脑的问题。说人的大脑，说为什么他这个能想出这些问题呀，是吧？为什么这个人的大脑这么复杂呀？从现在的医学人看呢，人的大脑是很复杂，但是也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神秘，是吧？它是很复杂，但是不很神秘。因为我们发现人的肉身的大脑啊，是后天生长出来的，是吧？后天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的真正的思想思维的来源，而不是在人的肉的大脑上，是吧？而是发自于人的元神啊，想要干什么做什么事情，真正想要做什么干什么，是人的元神它发出来的。那么这个大脑起什么作用呢？这个大脑啊，它能够起到一种整理和加工表达这样一种能力。因为人的元神发出来的不是直接我们常人社会这个语言，是吧？而是宇宙的那种信息，我们大脑把它接收到之后传导到大脑上，大脑把它整理成，是吧？我们现在的语言啊、手势啊、表情啊，把它，是吧？语句啊，把它充分的表达出来，是吧？人的大脑起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发现呢，人真正的思维来源是在人的元神。中国古代有一句话叫做心想心想，我说讲得很确切，有的人感觉确实在心里在思考问题，心想。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人的元神呢，如果平时他在人的泥丸，也就是松果体，是吧？他如果要是换位到你的心上去，那么就是你的心在想，是吧？我们有许多练功人呢，还有一些小孩啊，会出现这个感觉，说我思考问题、想问题是，是吧？是腿肚子想出来的，脚后跟想出来的。有的人感觉我肚子在思考问题，是吧？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感觉。那么确确实实是在那个地方思考问题。如果你的元神，是吧？练功人元神会换位的，小孩的元神也是，是吧？这个可以游离的。那么你会发现你确确实实是在那个地方在思考问题发出的思维，是吧？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谈到人的这个思想呢，它有几种这个形式呢？一种啊，就是我们常人所说的，是吧？正常的人的思维，是吧？主就是意识很强，主意识很强，是吧？这种思维，也就是我们明明白白的做什么事情。还有一种呢，叫做下意识，还有一种啊叫做潜意识，还有一种叫做灵感，是吧？等等这么几种啊思维形式，我们也跟大家谈一谈。我们所说的这个下意识啊，这个实质上呢，就是人在恍恍惚惚、主意识不起作用的状态下，或者是主意识疲劳的状态下，做成了什么事情，完成了一件事情，或者干了点什么事。那件事情啊，等你明白过来，你说我怎么啊恍恍惚惚的，这个事儿怎么做的？其实那个时候就是你的副元神主宰着你的身体做的。大家知道练气功，是吧？有很多人呢，特别突出的能表现出来他的副意识主宰身体。前些年有一种什么自然功啊，这个人满地呀疯啊，满地跑啊，打滚啊，他自己主元神不知道。可是你看他满地跑的时候，对着那棵树跑的时候啊，他闭着眼睛跑，跑到树跟前的时候，他一下又躲开了，没撞到。看到地下有石头的时候，跑到那儿他又蹦起来了，哎，也没绊倒。他闭着眼睛为什么能够躲开呢？因为他的副元神主宰的身体做的。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人的副元神呢、很强盛，或者人的这个主元神在一定状态下呀，是吧？或者是在睡眠状态下，处于很深很沉的那个睡眠的时候啊，就能够出现一种，是吧？叫做夜游病这个状态。他的主意识什么都不知道，而副意识控制他主宰他身体做的一些事情。 这个刚才谈到的是我们所说这个下意识，还有一种呢叫做潜意识。我们就说人的这种几种的啊思维形式，实质上这个潜意识啊，就是人在他的这个记忆的储存当中啊，好像是存在着那么一种什么样的记忆，所以呢好像有这么一种记忆存在，这就好像是他说的潜意识。因为这种名词呢都是属于文人起出来的，不是科学家起出来的，是吧？所以解释起来呢是吧你也很难给他下什么定义。那么说到这个灵感的问题呀，这也是一种思维形式，而这种思维形式也是被动出现的。那么我们就讲一讲啊，这个灵感是怎么来的。如果这个灵感要是叫，当然这个灵感这个名词呢也是我们这个是吧文人起出来的，也不是科学家起出来的，他根据这种状态呀起出这样的名词，但是具体他也说不清楚，是吧？那么文人说他灵感来源了，说穿到灵感了这个名词的时候，他要进行解释，所以多数呢都是这样解释的，是吧？就是人的一生知识的积累，在那一瞬间呢像火花一样的拼发出来了，是吧？或者是呢他的知识积累的精华一瞬间出来了，他往往都这样解释。其实这种解释呢要按照唯物论解释啊，我说他也解释不通，是吧？那按照唯物论解释，那人的思想大脑越用越聪明，是吧？越用它越好使，这是一贯的说法吧。那么为什么我们往往啊在搞一个科研项目啊，说写一篇文章啊，创作一首歌曲呀、啊、说好是吧，创造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啊，憋得脑袋很疼的时候他不来灵感，你的主意识很强的时候叫他来他都不来，而来灵感的时候多数都是在意识不强，主意识不强，是吧？恍恍惚惚的时候，或者不注意的情况下，主意识放松的时候他才来。你往往都是这样吧，说我写一篇文章啊写不下去了，说创作一个，说写点什么东西啊，这个没有灵感了，来写不出来了，是吧？或者搞一个科研项目啊搞不出来了，憋得够呛，当然憋得够呛累时间长了这脑袋就发晕呢，是吧？憋得这个青筋暴跳的也不行了，说算了，是吧？不搞了，休息休息吧，是吧？上外面转一圈看看热闹，是吧？休息休息，或者是干脆躺下睡一觉吧，休息休息吧。哎，他正往这一躺的时候，或者溜达的时候，无意之中他不用大脑的时候，哎，这灵感来了。保证那个灵感都是在这个状态下来的，是吧？在你无意识状态下，主意识不起作用状态下来的，是吧？那么怎么解释呢，是吧？我告诉大家呀，你的这个灵感其实呢就是你的复元神的作用，而不是你主元神想出来的。因为主元神呢他的思想啊有一部分是被锁住的，所以你想，是吧？你再聪明你再有本事，是吧？你只能知道在现有的社会中学到的这点知识，是吧？而你在现有的社会中所学到的这些个知识却都是常人中的东西，而你要创造出来的东西，要写出的一篇精彩的文章，都是先前不存在的，是吧？也就是呢它超出了你的知识范围了，往往都是这样。因为呢这个人的复元神呐、啊，他在另外的空间里啊，这些事情他看得很清楚，是吧？你在那儿搞不出来这个科研项目也好啊，写篇文章也好啊，创作一个东西也好啊，你搞不出来的时候啊，你越想搞的时候啊，很累脑子，是吧？接着这个脑袋很疼，是吧？甚至于啊，这个是吧？觉得很累不舒服。可是呢，复元神虽然它不住在你的大脑呢，可是它和你的身体呀、啊，是吧？也和你的身体是吧？是完整的一体，是吧？它也同时在你的主宰你这个身体， 你疼他也疼，你难受他也难受，这个难受大劲儿啊，他就有想法了。他说你看这个事儿怎么这么简单，你这么笨的就整不出来呀、啊、说你这把我脑袋弄这个疼啊，他也跟着疼。等你一放松下来的时候，他因为你的主意识越强，你就越占据着这个大脑，别人就这个副意识就插不进来。等你放松了些的时候，好，他得把了啊，这回我他就把他自己知道的事情往你的大脑上一反应，是吧，那么你一下就想起来了，哎，就灵感就来了，往往都是这样，是吧。那么有人可想了，说那么我们运用人的副意识推动社会的发展，咱们搞出点尖端的东西都好，还不行，是吧，因为他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他只能知道他现有存在这个空间的状态，那么很高层次上来的他也不敢，他根本就不管你这些事情，他都知道这个理，是吧，他也不受你的支配，是吧，因为整个天象的这个中国人讲天时啊，是吧，天时地利人和的天时啊，是吧，这个大家知道这个周易啊，是吧，现在这国外都在研究吗，实际上它就是银河系，就写了人和系这种天象的变化对常人社会的这个常人社会中的这种对应关系啊，能够使常人社会发生的变化，也就是不同的天象能够使常人社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呢是按照宇宙的规律在发展，是吧，你看那个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在运动，是吧，不同的运动形式，是吧，会有不同的运动状态，带来不同的运动状态，银河系啊在转旋转着啊，九大行星围着太阳在旋转，也就是说它的运转呢，它的不同的变化，天象的变化就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变化。这个刚才我讲了，是吧，所以它还不能够受你这个你想要人为的想要做什么事情，那还不行，是吧。这个刚才啊我们谈到这个灵感问题，谈到人的灵感呢，我们就讲这么多了啊，就说了刚才讲了几种这个思维形式，这个几种思维形式，为什么跟大家讲这几种思维形式呢，主要是告诉大家呀，这个我们讲了一下大脑的作用和它在思维的来源，因为我们今天要学进攻，所以呢要谈一谈如何，是吧，练进攻的问题。有的人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他的思想啊静不下来，他就到处啊想要求谁给他点高招，他就能静下来了，是吧。其实呢我还真正修炼的人呢觉得这事情是很可笑的，因为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呢不是什么高招办法就能够起到绝对作用的，一个修炼的人你要是能够思想静下来，你就在很高层次上来，因为它和你的层次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说呢它和你的定力，你的定力不是决定你的层次吗，而你的定力高低不是放弃执着心的大小造成的吗，说白了告诉大家，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就是人的思想不清净，在常人社会中执着放不下的东西太多，那么一下子叫你把这些东西全部都放下，你达得到吗，你一下就达到很高定力了，不可能的，所以你是慢慢的放下的，执着心是慢慢去的，你的层次是慢慢突破的，定力是慢慢增加的，是吧，最后才能达到那一步的。那么很多人为什么一下能定下来，是因为他自己的根基在一定状态当中造成的，所以根本静不下来原因呢，你不能向外去求，是吧，神仙来教你个高招你都静不下来的。那么有的人想了，说为什么有的气功师教我们什么念佛号啊一想丹田呐、啊、守一啊观想啊就能静下来啊，也静不下来，他只不过是在短的时间内啊那个能够一下子能起到那么一种作用，然后又不行了，它只不过是啊一种修炼的方法，可不是什么绝招，是吧，修炼的事情啊是走不了捷径的。这个 咱们举例子说，说有人不相信，说那我这个是吧，一手丹田我就能静下来是吧，或者是我念佛号我就静下来。我说不见得。有人说呀，净土法门容易是吧，念佛号就能够修炼了是吧。其实我告诉大家呀，容易是表面，而不容易是吧，那才是是吧，真才是这个修炼的本质。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啊，大家想一想，念佛号得怎么去念呢？得一心不乱的去念，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是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的念，每个字甚至都能显现在眼前。你能够达到这么高的定力吗？不能的，保证不能。有人不信，不信你就试一试是吧。我们这个例子太多了。你不信你念佛号吗？你在常人社会中执着的东西太多了是吧。你们单位今天要发奖金，你能发多少你不知道，或者你们单位现在正分房子呢，这个房子人家告诉说有你的，到底有没有你的，你的心里像揣个兔子一样是吧。或者是单位，或者是这个是吧，你这个孩子考大学啊，你这个惦记这孩子能不能考上啊，反正是你执着的事情太多了，可能亲朋好友还有什么事你都抄不下这个心，你就是吧，都在想这些问题。你说你怎么办？你能静下来吗？念佛号你就静下来，你不信你就念一念是吧，你嘴里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是吧，那脑袋却想着别的呢，嘴里是阿弥陀佛，和脑袋想呢是吧，这一个奖金能给我多少啊，嘴里还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呢是吧，这奖金要给我少了啊，分奖金这个领导怎么就跟我这么别扭啊，嘴里还念着阿弥陀佛呢，心里头越想越生气啊，这把这月奖金给我少了，我非得跟他干一干是吧，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吧，保证的。它是个修炼方法，但是它不能够是吧起到绝对的作用。真正的提高是靠你自己是吧，放弃执着心你才能增加定力的。反过来讲，你层次也高，你定力你放下执着心了，你的层次当然就在是吧突破了，就在那么高上了，你的定力也就在那么高，相辅相成的是吧。有人说那我这个内视丹田我就能静下来，我说不见得是吧。有的眼观鼻，鼻观心，心观丹田，或者直接内视丹田都可以是吧。你看吧，当然炼丹的那肚子里啊，圆圆的一团白色物质是吧，这还得纯净的，不纯净的是黑色物质，黑乎是吧，黑白不分的那么一个黑黑的东西是吧。看着一个丹啊，在肚子里呢啊，亮亮的，一看这个丹啊，内视丹田吗，天不开了看见了，你也静不下来啊。那守住手艺，你看着这个东西守住它不就静下来，守不住是吧。你看着那个丹挺好看的啊，看见了，不一会儿啊这个丹就变成房子了啊，三室一厅，现在单位正分呢是吧，三室一厅啊，我姑娘住那屋，儿子住这屋，我们老两口住这屋，中间是客厅，挺好，一会儿那单就变成房子，那保证是这样的啊。就说真正静不下来的原因是人的心不静，那么你就去慢慢去提高，我们也不是强化你，让你一下子就达到什么程度是吧。修炼呢允许你慢慢的是吧提高上来，但是呢你可不能放松自己。你说老师说慢慢修炼了，咱慢慢修炼吧，你对你自己要求要放松，你还修炼什么呢是吧。所以啊，真正静不下来呢不是什么向外去求，真正修炼就修人这颗心，向你这个心上去找是吧。你只有提高你的心性，执着心放淡的时候，你才能静得下来的。这么多年呢，人们就把它当作是一种常人中的技能在求，可是它去超出常人的，它有超常的理根子，所以它就不是像常人呐，花点功夫就能学来就能够得到的东西，花点钱就能得到的东西是吧。那就要真正的提高你的道德水准，修你的心性才能得到的是吧。而付出劳动，付出劳动啊，苦，当然他这个劳其筋骨是一方面，可是他是很小很小的一方面 这个谈到这个心不清净啊，这是来源于我们主观上自己啊，不能入境，不能达到这个静下来修炼的这个，是吧？一个根本原因。但是现在啊，我们这个社会状态也很复杂，是吧？人各种心态的人呐，是吧？各种不好的人呐，也都有。反正那天我讲了，我说人要做好人都很难呐。你不信，你现在学学雷锋，那风言风语就会上来，是吧？你不信，你被单位要是选个模范呐，说多得点奖金呐，或者是选个劳模啊，那你的压力我想一定不会小了，是吧？什么讽刺话都会上来，旁敲侧击的什么都来，是吧？你是模范，你的奖金多拿，你干吧，这活你能干你干吧，我们干不了，是吧？你那模范你怎么今天来这么晚呢？你得早点来呀，是吧？我们下班了，你模范吧，你得往那儿走，是不是？反正是你，我说好人都很难当的，你不信你做着好事，是吧？这个人的就是说啊，除了人的这个主观上造成啊，这个执着心造成的这个不能够是吧影响修炼、干扰修炼之外呢，还有客观上存在的一些个因素。那我讲的这个是吧，这是一方面，是吧？还有另外的一方面呢，你比如说呀，当然随着改革开放啊，这形势大好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啦，是吧？新的科技引进了，我说这都是好事啊，你说好事，我连我都说是好事。可是呢，是吧？有利就有弊嘛，是吧？它也有是吧不足的一面也存在着吧。现在人们都在讲说这个人的这个精神文明啊在下降，是不是？物质文明上来了，精神文明是吧没有跟上来，不也都在这样讲了？还有的人在讲，还咱们就说现在这个例子吧，说人类现在这个道德观念呢已经相当差了。西方人呢有个文明的外衣包着他，所以他讲表面上讲这个人呢有这个有教养啊，是吧？都讲个文明啊。可是呢背地里呢那坏事做的，甚至于上我说这个他都没有天伦，是吧？他说什么都来了，是吧？他就只剩这么一点东西了。而中国人呢过去有个道德的观念的约束着人，而现在的人呢什么都不信，是吧？您讲末法时期呢，就是人没有心法来约束你了，什么都干啊，什么都干，是吧？但是呢在一定的人中啊，心里还有一个有那么一点呢道德，一点点道德存在着，人的天良还存在那么一点。如果这一点没了，那人一下子就完啊，就剩那么一点。你看现在的人干啥呀啊，随着改革开放这不好的东西也进来，它也影响人家修炼呢，是吧？当然改革开放是好的，但是不好的东西它不也进来了吗？什么黄色的东西呀，什么同性恋呢、啊、吸毒啊，是吧？这个什么性解放啊，什么这个反正是乌七八糟，是吧？黑社会甚至什么都有，是吧？就说这些事情啊，它这个从是吧客观上也起到一个干扰作用。咱们就说这个文艺作品，是吧？这个电视啊里边要不来点这个电视电影，那里边要不来点这个这个床上镜头啊，我好像这个电视都没人看了，电影都没人看了。他讲个上座率、收视率的问题，是吧？这个文艺作品、小说里要不来点黄色的东西呀、啊，乌七八糟的，好像这本书都卖不出去了。他讲个销售量，现在人的道德水准很低呀、啊，说什么解渴来什么呀，寻求精神刺激。是吧？你来吧，什么接壳他看才过瘾，道德在向下滑嘛，是吧？那过去那个文艺整个道德都在大滑坡。你看过去我们那个歌唱家呀，是吧？这舞蹈家呀都得每音乐学院毕业呀，是吧？这个舞蹈学院毕业呀才是一个艺术家。哇，你现在看最起码你得是艺术学校毕业或者是真正的科班出身吗？现在撑个大哑脖子，扭的那个奇形怪状的那个形象也很恶劣，哎，头发多长，这歌唱家人们拿着随的简直像疯了一样的跟着， 就是人的道德水准，他的那个他往下滑的时候，他的文艺形式啊，一切都在向下滑。人们崇尚的什么东西啊？嗯，人家这个唱歌得修饰自己的声音，说当个歌唱家是吧？讲究发音方法。这大哑脖子，像我就觉得他这个这憋的这个青筋暴跳，大伙还鼓掌啊，下边像疯了一样的，就是一切啊都在发生着变化，是吧？还有啊，有些文艺作品，大家想一想啊，那个文艺作品还有一些这个美术作品呢，是吧？那要不来点裸体的，或者是来点这个什么玩意儿，好像就这个画儿没人看了，是吧？我说那洋人吧还行，我说中国人那玩意儿弄光了，我说不好看啊。再说吧，就说讲这些事情啊，这个你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说你看不看电视，你看不看电影，你看不看书啊，你一打开反正都是这都来。作为一个练功人，过去我们讲啊，说不接触这些东西啊，是吧？为免影响人修炼，勾起你的七情六欲了，是吧？可是你现在不接触都不行，是吧？你不看鼻子，你看，你打开就有。走到大街，你上不上街吧？你不看电视，你不看电影，不看书，你上不上街吧？那商店里头那个什么裸体画啥都有，你一抬头看见了啊。就是说这些事情啊，也客观上起到一种啊，是吧？干扰人修炼的这么一个作用。但是我们跟大家讲了，是吧？客观情况啊，对修炼呢、啊，对某些人不利，可是对有些人呢、啊，我说倒是有利的。老子讲啊，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啊，不孝不足以为道。什么意思呢？上士闻道啊，一听说修炼啊，这好啊，是吧？这个有这颗心呢、啊，是吧？去学去，是吧？修一修到底，不修成这多好啊！不修成这不行，我下决心去修，这是上士闻道，是吧？谁不叫我修我也不干，我就修。那么中士闻道呢，就若存若亡，练也行，是不练也行，是吧？看大伙都来学，这四千多人这热闹一定不小啊，咱们也来凑凑热闹。哎，听了还行，是吧？这个知识没听过，挺新奇。然后回家之后一忙上了，说还是这玩意儿，这个现实的利益在那儿，这玩意儿还这样实惠，什么练功忘了，是吧？这就属于中式文道，反正你抓紧点我就练了，不抓紧点我就不练了啊。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孝之，是吧？不孝不足以为道，啥意思呢？那个下士啊，一听修炼，哎呀，哈哈一笑，真是捂着嘴笑，我真不相信你们这会儿，是吧？说你们这些人都不可思议，是吧？哦，现实利益在那块不争不斗，你活得多没劲呢，是吧？你看人家什么这么金钱美女啊，这个尽情的享乐呀、啊，你这个是吧？你们这帮人真是不可思议哈、啊，是不可思议。一看你们这个打不还手，还骂不还口，人家那当然了，说这种人要不笑话你呀、啊。我说那个道就不值钱了，老子讲说不足以为道了，是吧？大马路上都是随手捡起来就修成了，他要不笑你，那就真不值钱了。正因为它的珍贵，是吧？这种真正的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他认为他聪明的人呢、啊，是吧？正好是傻。这个。刚才呀、啊，我们讲啊，这个人是吧，入静入不了静，是吧？人的思维啊、状态呀、啊、思维形式啊，还有这个干扰人入静的状态呀、啊，我们就谈这么多。这个当然了，干扰人入静啊，干扰人修炼，还有一种东西，思想业力。这个问题我已经讲过了啊，我已经跟大家讲了，就是人的思想业也能干扰人练功，是吧？会冒出许多脏话来呀，这搞得人的。是吧？有的表现很突出的，是吧？但是你主意识要清，能把握住自己，那么这种业力我们会给帮助你消的，是吧？你自己都随着下去了，那你就不是个修炼人了。修的不就是你吗？你都跟他骂了，都不相信了，那你还修什么？谁还管你呀、啊？是吧？不就这个问题呀、啊？ 是吧？这个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修炼界啊，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就是人的根基好与坏，什么是人的根基，是吧？其实人的根基啊，就是人这个德的物质和黑色业力这种物质它的比例的多少，是吧？就构成了人的根基好与坏。你比如说呢，这个业力很大的人呢，这个周身呢往往都是有很大的业力场的。有很多人呢，层次天目层次开得很低，但是他却看得很清楚，是吧？如果你层次低，你再看不清，那就很差劲了。说层次很低却看得很清楚，有这样的人，他会发现现在的人呢，满身都是病毒啊，到处都是病毒。其实呢，就是业力，它反映在这个空间是业力，是吧？所以呢，讲了这个业力要多起来呢，那么它在人的身体周围就会形成一个业力场，而这个业力场呢，这个业力呢和我们宇宙特性是相反的，是吧？背离宇宙特性的物质，这样一来呢，这个人呢就会变得悟性不好。往往根基的人不根基不好的人悟性也会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他做了不好的事情才造成这么多业力啊，是吧？所以他认为他是是吧，他认为相信的东西那都是是吧，常人中现实的那点利益东西，是吧？而且呢，他这种东西啊，这个业力把它包围着，就和宇宙的特性啊形成一种隔绝，使他自己和宇宙形成一种隔绝，那么他的思想就不相信这个宇宙的真理，是吧？你要谈起气功啊、修炼啊、宗教啊，甚至于是吧，人们讲的一些个气功现象啊，还有这个在这个其他这个环境当中啊，人们说不清的一些个现象啊，你一谈到这些人，他根本不相信。那啥劲，他不但不相信，他心里头都笑话你呀、啊！你们这些人这简直是好像精神都出了毛病了。他这真的这样认为你呀、啊？他认为他的头脑才是清醒的。是吧？他认为他才是最冷静的，是吧？其实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整个身体被业力包围着，是吧？才造成这么个原因的。他不悟，很难悟吗？而这个白色物质要多的人呢，在他身体周围呢，会有一个这个很算很大的一个德的这么一个场的存在，白色物质。而这种德呢，这种白色物质是做好事才得来的，吃了苦付了出才得来的，所以呢它和宇宙特性是同化的。所以这种人呢，你要讲起修炼，就像我讲上士闻道，他一下就相信。所以你讲这些事情我虽然没见过，但是我也相信的，是吧？他因为他和宇宙特性是沟通的，是吧？这就是我们讲的根基好，是吧？人家说根基好与坏呀、啊，就是这么造成的。而那个黑色物质呢，相反，它却是由于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啊，干了坏事得到的，是吧？啊，德呢是自己付出了，吃了亏了，或者是呢吃了苦了，或者是自己去做好事了得到的，是吧？截然不同的两种物质。这个多少就决定了人的根基好和坏的问题。刚才我讲了，根基决定一个人的好和坏，是吧？这是肯定的。但是呢，也不能绝对的看，把这个问题看得太绝对了，是吧？你比如说呢，这个根基很好的人呢，他往往他这个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就像我讲的那个功能态这种人，是吧？就像他受的教育啊，接触的环境啊，使他的觉得自己很冷静，很物质化，是吧？是个绝对的唯物主义者，是吧？那绝对的唯物主义者，我想没有绝对吧，绝对唯物主义者就错了吧，是吧？哎，他认为好像是他，是吧？ 没有接触到的，是没有学到今生今世这些事儿，他都不相信，是吧？什么谈那些事儿不相信。所以呢，但是这种人不见得根基不好，是吧？也有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北京办班的时候啊，就有这样一个人，是吧？在这个场上啊，我们第二天就开天幕，有很多人呢、啊、忽隐忽现的看到了许多东西，有许多人呢、啊、这个能够是吧看得清楚一些，他呢就是属于这一类的，看得比较清楚，是吧？一下那个天幕啊，不但看得清楚，而且呢直接和我的这个法身能够沟通。我打出的，我在讲话的时候，从我身体里各个部位发出的各种形态的功能，打出的法轮是什么样的，落在人身上是什么样的，怎么样给人调整身体，每个身人身后有几个法身，他都看见了。然后呢，他就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啊，就在这个礼堂，礼堂上的休息室，外边休息这个厅里边啊，就跟大家讲说：“哎呀，我看到了这些事情。”大家呢也听得津津有味，都围着他说：“哎呀，你这个天幕开的真好啊！哎呀，你看到这么多。”他讲来讲去的，最后说了一句话：“我不相信这些。”他怎么的？那个念头一转，他又是吧？他又不相信了。就是说，我就讲啊，是吧？他也不是绝对的嘛。还有一些根基不好的人，由于环境的影响，他也能够在某一点上或者某个问题上，也使他能够变得悟性好啊，只能是有局限性的。你比如他家呢都有信宗教，或者他家的有的人根基很不错，练功啊，或者练起或者其他修炼方法出了功能了，他也看到了，他可能促使他相信，是吧？但是呢是有限的。这是我讲这个根基的问题啊。那么这个根基啊，我们讲到这个问题了，人的这个白色物质啊和黑色物质的多少是怎么来的呢？这个转化过程我也讲了，有一部分呢经过自己付出吃苦的时候，那黑色物质可以转化成白色物质，是吧？那么自己做好事的同时呢，又能够直接是吧产生白色物质，或者谁欺负你了给你造成麻烦的时候呢，他会给你白色物质。这个黑色物质呢就是做不好的事情啊产生的。但是呢一个人讲了是吧，我做好事啊做坏事啊，我说你做好事做坏事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呢、有人讲说我们去做好事啊，都做到哪些好事啊，是吧？老师教教我们怎么做呀，能积德呀。我还从来没有讲过这个事情，所以你现积啊也来不及，因为它是经过久远年代留下来的。说你今生今世这点东西啊，你的前半生这点东西啊，是积下来这点东西是很有限的，是吧？所以你不可能积得很多，所以它是相当久远时期留下来的。你说你现在去积还来不及呢，是吧？人家练功讲无为的，你就跑到处去做事的时候，真的你能做好事，你也不一定能碰得着那些好事做呀。说那天我过去在北京讲笑话，我说你想做好事，你骑个自行车满北京跑，你不一定碰着好事做，是吧？难不？你碰得着啊？这个其实我们练功人呢是讲这个无为状态的。为什么讲无为呢？因为人呢不能够这个有为的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有人说做好事不行吗？我说做好事啊，那有很多人都在做了，所以如果碰到你跟前那个好事啊，随到你跟前了，我说随手帮一下，那也就帮一下，这个不什么问题。说我们不能够有意的去啊，再有目的的有意的去再这样做了，因为你看不到那个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因缘关系，你就容易把事情做错，是吧？你看的是一件好事，可是呢你要去做可能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你有高层的理跟着你，那件事情是不是有什么因缘关系啊，你看不着，所以你就容易把它做错。所以你看着有一个人呐、跟那人吵起来了打起来了，你过去去是吧，跟人家拉仗啊也好，去管去也好啊，你可能你做一件错事，那个人骂他一句，可能以前他欠过他一句，他俩结账了， 你跑那儿去管去了，可能没管，他俩没结了这个账，下把还得弄这个事儿，那你的反倒管错了。就说你看不到因缘关系的时候，你就容易做错事。那么是不是这里边提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有人就想了，那是不是我们谁也不做好事了？不是这样的，我在给练功人、修炼的人讲法，是吧？而做不做好事，那是常人，常人讲积德行善，而练功人讲守德无为。可是呢，咱们反过来讲啊，你要看着那个杀人放火的，你不去管去，我那是，我告诉大家，那就是你的心性问题，是吧？你要看到这种事情，我说那就是应该管一管，尽所能吧，是吧？你说那个杀人呢，拿刀杀人呢，你是个女的，又弱女子，你去管去，被不砍你一下，你可以去喊别人去管。就是我们说，真碰到这种事情，你可以去管了，是吧？你看着自来水龙头在那哗哗的冒水，没人管，你也不去关去，我说这就也是心性问题。是不是？就是我们不是再能够再不去有意的、人为的，是吧？有想要去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那么我们讲，从这个里程讲呢，从练功人这个角度讲，说将来很多人都修炼了，说修炼不上去，这个人不都将来都是常人呢？那都什么都不干了，对社会有什么好处？我告诉你是有好处的。将来这个人，或者是呢，我们人人修炼都得到提高之后，大家想一想，人从自己的内心发出都不去做坏事的时候，那不就省着你去做什么好事不好事的？人家都没有这个坏事，不干坏事了，人人都那么好，你为我，我为你，大家都这么好的时候，我说那个社会治安呐、社会秩序呀、是吧？不都好了吗？是吧？我们实质上呢，就是讲一个心法的问题，就是讲一个人从真正的自己的内心去改变自己的问题。而你从外观上啊，提倡你这个见义勇为，这当然是好事啊。说提倡你什么，毕竟是吧？提倡你呀、或者是法律约束你这样去做呀，它毕竟是吧？这个从外面去约束你，而治你的表面却治不了人的本质。只有人的本质发生了变化，那才能变得真正好。那我们讲的是这么一个理。这个讲到人的根基问题呢，这里面不是牵扯一个人的悟性问题啊。我刚才讲说人的根基好与坏呢，就决定了人的悟性好与坏，是吧？是这个问题吧？那么什么是悟呢？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悟，是吧？很多人对悟啊，他也是不明白的。有的人就说了，人聪明就是悟，那现在也是确实是这样认识的。哎呦，说那个人啊，在这个领导面前，或者说这个人呢、在父母面前，或者这个人呢、在这个场合上啊，是吧？人家一说什么，他马上就明白了，就按照人的这个想法去做。人家说这个人真尖，是吧？悟性真好。哎，现在往往都是这样认为了。我告诉大家呀，我们说的那个悟啊，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其实那个悟根本就不是常人中的名词，而是一句禅语啊，在修炼中讲的一句禅语，根本就不是常人所说的悟。我有的时候在庙里看到那个和尚也是这样讲，是吧？说人家悟性好，也说人家尖。说你要扔俩钱儿往这里头一拜佛，他当一敲那个磬，说啊，这佛爷保佑，大智大慧，聪明，是吧？他也理解到这儿去。就我说这个意思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而真正的悟啊，是指人在修炼过程中，是吧？对修炼的本身和师父所讲的法的理解的能力，和在修炼过程中自己所遇到的各种磨难能不能过得去，能不能够认识到他的理解程度。我们讲的是这个悟。而这种悟啊，和那种悟截然相反的。我告诉大家，我说那个理啊，到了上面一下全都反过来了。你说好它是坏的，你说坏的它却说是好的，是不是？咱们就说这个悟性，是吧？常人所说那个悟性差的人，是吧？其实他并不是什么坏事。悟性差嘛，人家就说他，你这人真傻，是吧？我说那个人傻是好事，我说那个傻才是尖的， 而那个悟性好很奸猾的人，我说那才是傻呢，他正好是反过来的嘛。咱们就说这个傻，咱们说一说这个傻子吧，是吧？傻子可没有人说的好，是吧？谁说这个傻子好啊？是吧？谁过去了看那个大傻子，他给他照脑袋上给他啪一下子，你个大傻子！谁过去了照屁股上当的踢一脚，傻了吧唧的，去去去，是吧？他自己在这一生中的利益他都得不到，是他的利益他都会被别人占有，谁不都得说他傻？可告诉你啊，没有比他更尖的人了，是吧？你打他一巴掌，你这个大傻子，你打多重你给他多大德，是吧？你踢他一脚，你这个大傻子，你踢他多重你给他多大的德，你骂他一句你也要给他德。他的现实利益，常人那点利益那算什么呀？转眼百年都没了，而人的生命却在这个漫长的，是吧，进程当中是无休止的，是吧？可是呢，在现实这点利益当中，他都被人得去了，你得多少你给他多大的德，是吧？你骂吧，你打吧，你拿吧，是吧？我呵呵一乐全来吧，是吧？你说他奸还是傻？而他的思想只不过他的肉身这个大脑，是吧，不太那么灵活，不太好使，而他的元神却不傻，是吧？我发现有些傻子啊，有些思想不太好使转不过弯的人呐、啊，那脑袋是锁上的，是吧？来的都有来头，不一般，都给锁上的，不让他变得精华，把自己毁在常人之中，是不是？还有啊，人家说那个奸，咱反，当然我们倒不是让你做这种傻子，你成了这种傻子你还怎么修炼了，是吧？你这个还能修吗？那这就修不了了，是吧？你傻呵呵的什么都不明白了。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要求的是你在个人利益上看得很淡，是吧？就是这样人家就会说你傻了。可是反过来他发现你不傻，为什么呢？你在工作上其他中你都做得很好，是吧？谁能说你傻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在东北办班的时候有这样一个人，是个大学讲师啊。他过去是这个，因为他也是复元神修炼，复意识修炼，刚刚出来的时候相当不错，说现在是不行了，也在毁在常人中了，因为复元神他修成了走了，他毁在常人中了。就这个人呢，他当时呢这个在单位里呀、啊，也就是抱着这么一个种态度，是吧？他说我这个，他属于一种奇门修炼方法。他说我是我的，我就要；不是我的，我不争，是吧？他抱着这么一种处事的这个观念，实际上呢，他是吧，公众要求这样。这个举个例子说吧，说单位里分房子了，说他那个缺房户呢，人家都把他找来了，说都在一起，说你应该给房子。说你应该给房子，大伙儿吧，反正都在这谈谈条件吧。说你应该给房子，你谈谈你这个条件。说他应该给，你就谈谈你的条件，互相谈一谈为什么能要房子。房子是有限的，不能一每个人都给，是吧？缺房户都在这摆条件，大伙儿都这尽量的摆呀，找条件。他坐那不吱声。最后领导衡量来衡量去，一看这个房子，说这房子是吧，应该给他，有他的。而别人就不干了，说这房子不能给他，这房子怎么能给他呢？我去，如何如何。那要搞一般人就干起来了，领导都点了头了，房子给我，你还争？你不争我的房子了吗？那人家不就跟他干起来了吗？说他没有，他说那你要你就拿去吧。这话听了挺简单，可是大家想一想，要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是吧，这个利益很尖锐的时候，人要说这样的话，人家不得说他傻透腔了啊？你这人太傻了，人家也不理解，就问他，跟他好的人就问他说，你个利益，现实利益你不要，你要什么，是吧？他说人家不要什么我要什么，是吧？人家不要什么要什么，你听了也挺可气的，说你说现在这个人他啥不要啊，啥都是好的，那地下那个石头踢来踢去的没人捡， 人家不要那玩意儿，你要，那我就要这个。当然他倒不去真，倒不是真正的要捡那块石头，他说出一个理来，是一个常人悟不到的理，是吧？什么理呀？我们修炼的人要放弃这些执着的，这些东西算什么？我得到的东西是永世永，是吧？千百年一万年都要能保得住的东西，而你这个是吧？转眼就没的东西，是吧？他讲了这个，我们作为修炼的人呢，是吧？就是放弃这些执着心的，不跟人家去争的。说你是我的，那我就要；不是我的，我就不争。和常人他悟不到这个理。咱们再说高一点啊，举个例子，说个笑话。人家说了，极乐世界呀、啊，有不少练功人呐、啊，上极乐世界，说极乐世界呀、啊、真漂亮，是吧？极乐世界是金子构成的，树是金的，地是金的，是吧？房子是金的，那佛体都是金的，鸟都是金的。啊，这个到那这简直这个富丽堂皇啊！可是呢，到那块一块石头都捡不着。人家有的人说到那块花的那个钱就是那小石头块。但真的假的咱们不说了，是吧？当然有一句话讲，是吧？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呀、啊，是吧？那个东西少才值钱，才珍贵了，是吧？但是他就说这个意思，他都不会搬个石头，我修成了搬个石头走，都不是这个意思。他就讲出了一个常人是吧根本就无法理解的理。这个刚才呢，我们说这个人呢，说傻也好啊，说我们个人利益看淡也好，反过来我们再说说这个奸，说这个奸人就不行，是吧？常人所说那个奸，说他悟性好，我说那正好是悟性差不好。你说那个奸人呢，他会把那个现实利益看得很重的，是吧？而且这种人往往他是会来事啊，干面子活啊，领导赏识他呀，他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而他得到了别人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他不就伤害了别人得到了别人应该得到的东西吗？那么他不就得还给人家得吗？是吧？这个人现实利益得多了，他越来看得越重，他心胸啊也就越来越狭窄，现实利益看得也就，是吧？比什么都珍贵，是吧？不就变成这种人了吗？那么这种人你想啊，他往往他私心就重，是吧？他重心胸也狭窄了，他认为他是重现实的。你们什么修炼呢？他一听都可笑了，什么气功啊，哪有这种事啊，他搁心里都笑话你，是吧？他认为啊，你们这都是讲迷信，都是傻。你看看我这现实力哈，这才真是有本事呢。当然有的人也在羡慕这样的人，都是常人嘛。我们说这样的人，你说你叫他守德放弃执着心，他很难度化的。我们说的不是这种人，是吧？人做什么事情你有福分，不都是你的德交换来的吗？那点东西没了你就啥都没了啊，永远的没了。说你说他不是傻吗？我们所说的这个悟性好啊，是吧？就像这个刚才我讲的，是吧？能够求道，有这种心，同时呢在修炼过程中啊，能够针对各种这个麻烦事啊能够认识。说有的人呢练练功啊，他老给我写这样的条，老师啊我练练功啊，我怎么这块难受那块难受啊，是吧？你以为练功是吃蜜呢？你以为练功是这个躺在摇篮里呢？哪有这种事情啊？练功就是吃苦，还你的业你就得遭罪，就得疼。你拍拍屁股，就是今天那天我讲举个例子似的，就是这个人想出国了，那个地方说那个国家呀生活条件比较好，是吧？你要去上那儿去了，上那儿去了，你欠一屁股债你不还，人家能让你走吗？是吧？你不得还了吗？你欠下的债你都得还呢，欠了就得还，这也是理呀、啊，是吧？我们可以为你开方便之门，让你听法，再帮助你修炼，消一部分业。可是呢，这个业力本身是吧，还得你还一部分，你不还不行。还业的同时，你还是能够吃苦，得到自己的提高呢，是吧？就是我们有些人能不能悟，有些人哪呀，发生了在社会上还出现一些个。方方面面的难受的事儿啊，今天碰着这个难事儿了，明天碰着那个种难事儿了，是吧？ 有的时候感觉到家里的压力很大，夫妻之间好像有那别扭了，或者是外面领导啊，甚至于这个社会上都有压力，是吧？你只要把它看得还放得下，你过转这个，你等你这个难过去的时候，你回头一看，它啥也不是，是吧？能起任何作用吗？什么作用都不起。我们有些老年人呐，退了休了，或者是现在年岁比较大的啊，在职的也好，你看一看你的前半生，你有没有三天好日子？不管你在哪个常人的阶层中，你没有三天好日子。你不是说身体上的，就是精神上的，是吧？超不够的心，是吧？增加这个不尽的烦恼，你没有三天好日子。你刚刚一难未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我们把这个在生活上，在常人社会中，在单位里发生的矛盾，把这些事情都看得很淡的话，你都活不到今天。你看得很重的话，你就活不到今天。可是你回头看一看，在当时那些事情怎么过不去，现在你回头一瞅，啥也不是，不都过去了吗？如果在这个难来了的时候，你把这难看得很大，你实际上就降得很低，你真的瞅它悬而又悬，过不去。你把心放下的时候，你发现呢，你很高大，他这个难却很小，你一步就迈过去，不当回事儿。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呀，那中国人有一句话嘛，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当你和别人发生矛盾钻牛角尖的时候，你说那个肯定他不会有好的下场，是吧？好的结果，你退回来，你不和他一般见识，你发现那是又一番景象，是不是？所以保证是这样的，就是在你修炼过程中啊，你会遇到这些麻烦事，但是你一定要，是吧，把自己视为一个练功人，正确对待他，你才能过得去。你什么都难都没有，这样人呢，我说就悬，可能没人管你，是吧？这还是属于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在修炼过程中的悟。其实我们真正啊谈这个悟啊，这个悟有个根本的悟，就是人呢在修炼的过程中，是吧？从修炼开始一直到修炼结束，在他有生之年呢，是吧，一下子修到他的要走这个路的尽头，修炼路的尽头，是吧，一下子走完了他修炼的全过程，在这一瞬间一下子炸开，一下子开工了，开悟了，这叫做顿悟，就这么一下子炸开的。而这一下子炸开呢，他就明白了，他看到了他所在层次的宇宙的真相，神通都炸出来了，他的身体变化形式整个锁都全部炸开了。那么到了这一步的时候，这个人神通大显，你说他还是常人吗？道家叫真人，是吧？那老百姓就得说他是神，是吧？那我们把他修佛的嘛，我们就说，是吧，达到圆满的境地上来了。那佛也是修炼的人嘛，是吧？你说他，是吧？我们就，当然我讲的刚才这个啊，这是属于顿悟。还有一种啊叫做见悟啊，我讲的这可是实质的悟啊，见悟。什么是见悟啊？就是在你有生之年修炼的时候啊，你的天目啊由看不清到看得清，是吧？功能呢由小到大，逐渐的该出的呢能够把握住的呢都让你出，是吧？天目呢在逐渐的提高，逐渐的提高，最后一下子，最后慢慢的走完了你整个修炼过程，是吧？达到了极高点了，你也全部都看得见了，功能也全部都开，全都打开了，你是慢慢走过来的，没有轰的那么一下子，是吧？这是见悟过来的。整个修炼过程在一定这个在高的这段层次中，在低的这段层不行，你看不见，在这个高的这段层次中怎么修炼过来，怎么走过来的，你全都看得见，你明明白白修过来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见悟，这是根本的悟。大家知道啊，佛教中啊那个禅宗里边还讲顿悟见悟，是吧？他把这些东西啊都，我就讲了禅宗是钻牛角尖儿，那他把这些东西看的也绝对化，是吧？他认为这个顿悟呢，就是这个，是吧，一下子悟到了， 是吧？那个建物呢，是吧？当然了，他不管怎么去争论，实质上呢，他是在理上和在一个问题的慢慢的认识和一下子认识，就这个问题，说我一下子认识到了，还是慢慢认识到的？我说都对，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是吧？在历史上争论好长时间，是吧？都对，为什么说都对呢？就是这个理啊，你渐渐的才认识到它。我说这也不错，悟不在先后啊。说你一下悟了更好，说明你悟性高，根基好，你才能达到的。那悟性不好的就得慢慢去悟，所以都对。它只不过是在理上的悟，争论了那么好几多少年。其实我们讲的悟是根本的悟，我们所说这个顿见，而是根本的悟。他所讲这个顿见呢，那只不过是在理上，这一个问题我明白了，是吧？这一个问题我是慢慢明白的，他是讲这个，是吧？这个刚才呀，我们重点谈了悟的问题。我在这几天讲课当中啊，还谈了一些个关于其他的这个名词的说法。你比如说大根器之人呐，是吧？这个大根器之人呐，在社会上是相当难找的。这个有的这个功法要求的很高，说在多少年、几十年呐，人常人社会中才能出一个这样的人。那么更高要求呢，人说几百年才能出一个人，那更高要求，人说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出一个承传我这门东西的人。就是这就是人们讲的说这个大根器之人，这种人很难找的，他的承受力啊、忍耐能力啊是别人做不到的，别人要做呀会发疯的啊，精神会摧毁的啊。我们讲的是这样的。而这个大根器的人呢，他得具备几个条件。一个是呢，是吧，当然他得大德之士啊，是吧，他得这个德，是吧，得非常的多，是吧，而且覆盖面已经形成好大的一个场，还得呢这种人能吃苦中之苦。什么说能吃苦中之苦啊？你讲起来容易，是吧，听起来容易啊，讲起来也容易，可是做起来呀是非常的难，是吧？那个人呢，你不信，你在常人社会中，你现在听法，在我这个场上你的心态很好，你在常人社会中那个心态就不一定会这么好。那么在那个状态下出现了矛盾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啊？而这个矛盾就是一个矛盾当中解决不了的时候，又来了矛盾的时候，你能不能承受得住啊？那么又来了矛盾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是他能吃苦中之苦，是吧？这种人呢，就是这个很难找得到，也很难做得到。这个过去我举例子，人家是吧？不举例子了啊，就说这个人呢，本身就是在苦中，如果你呢再吃苦啊，就很难承受得住。就像我那天讲笑话啊，我说呢，说这个人呢，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这个形式啊，说这个人呢。说单位里啊这个不太景气，是吧，你这个开支啊很困难，这个人呐、啊、这个单位里啊重新要人家要重新这个搞改革啊，有的人呐、啊、可能就炒了鱿鱼了，这铁饭碗要炒了鱿鱼了可不是滋味啊，啊，当然也不是你一个了，那就没有饭碗了，无精打采的回家了，心里很难过。到家一看呢，说老人病了，这老人病得挺重啊，赶快啊送医院吧。到医院了，说这个单位还没有单位了，上哪拿支票去？你这没有钱，还住不了院呢。说借钱呢，着急上火的，把老人可下安顿好了。然后一回家呀，你学校老师找了，说你家孩子把人给打坏了，你去看看吧。哎，你说这个火上的是吧？就举这个例子，咱们都说笑话啊，没有这种事。好容易啊，这些事情都完事了。往那一坐，说喘喘气儿吧，说这一天你说咋过吧，是吧？这多上多大火吧？刚往那坐下来，来电话了，一接起来，人家告了，说你爱人呢，在外边有外遇了。说笑话嘛，是吧？你说这咋活了？啊，不活了，找根绳挂上吧，一了百了了。那就是他承受不住。其实人就在苦中啊，再吃苦，修炼吃苦嘛。你说人好修。几十年的光景你能修出来，是吧？你说这个人 人就是在苦中，人家宗教中说人也讲人就在苦中，他就不理解人为什么在苦中啊，大家都是这样来的，从娘胎里出来谁也不觉得苦了。我告诉你啊，你有了这个身体，就这个物质身体啊，你渴了不行，你饿了不行，你热了不行，你冷了不行，你累了不行，反正没有你舒服的，是吧？这还不算这个还不算人这个由于这个执着心这个情引起的这个叫烦心事儿，还有天灾病业呢，生老病死呢，说你说人他不苦吗？就在苦中，那都大家都这样来的，他也就不知，他也就不知道苦了。其实那个我就上回我看了一篇报道啊，就是那个唐山地震，说这个报纸登的，说搞了一次社会调查，说发现呢，就是有许多人呢，这个这地震之后啊，抢救过来了，是吧？死亡以后又抢救过来了，就问这些人说你们死亡状态下有什么感觉？可是出乎意料的，这些人呢弹出的都是一样的。说在死亡那一瞬间呢，没有什么害怕的感觉，相反的却有一种啊解脱式的兴奋感，一下身体啊飘起来了，哎呦无轻无重的，舒舒服服，不冷不热的，哎呀这个美妙啊，是吧？而且看着自己的身体，有的还去了什么地方，有的还看到了其他的生命体，当然那都我们都不讲了，与我们无关，就是我们说就这个感觉，是吧？就是人有了这个身体才造成你这个，是吧？这种状态的，说没有这个身体了，你也不知道，当然也不受常人所迷了，你还都看见了。这个，而且在那一瞬间呢，人做的，就在死亡的一瞬间呢，一下子自己元神出来的时候，在那一瞬间呢，这一生中干的好事坏事，你是吧？什么不管是什么事啊，历历在目，就像一件事情非常清楚的在眼前。啊，一下解脱出来，不受大脑控制了，是吧？都清清楚楚的在眼前。这个，我刚才讲的说得能吃苦中之苦，是吧？还得有大忍之心，是吧？这个我们讲讲这个忍，是吧？说什么是大忍之心呢？当然，我们告诉大家啊，在这个班上，作为一个练功人，你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手，骂不还口。是吧？这个，而且呢，我们讲这个忍呐，在常人来理解呢，他可理解不了，是吧？他认为你这个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你们这帮人都怎么了？啊，都成了阿 Q 了，是吧？他会这样想的，那么常人也就是常人了。这个礼仪到上面可都反过来了，是吧？那边可认为你可是奸，是吧？这个大家想一想啊，那么在常人社会中，那个作为一个有修养有涵养的人，那还不和一般人见识呢，说你骂我不理你，我高姿态，是吧？人家还说这个人呢，他不会说他傻，说看人这姿态多高，这人是吧，度量多大，你还会夸夸他呢，是吧？其实呢，我告诉大家，那个忍呐，不是说的这个人呐，什么阿 Q 精神啦，或者害怕心理呀，或懦弱呀。我告诉大家，他可不是，根本不是懦弱。相反的，他是人的意志坚强的体现，是不是？你没有这么坚强的意志啊，你根本就忍不了，是吧？那个匹夫见辱，拔剑相斗。是吧？你骂我，我就骂你；你打我，我挥拳就打你。那也就是常人呗，匹夫之勇，是吧？那种人他修炼什么呀？说大家知道这个历史上有个典故啊，是吧？叫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吧，历史故事。说韩信，大家知道这个汉刘邦的大将军，那可以说是个是吧？这个刘邦的这个栋梁，是吧？历史上这个人物很厉害，很出名啊。说这个韩信为什么能够做大事呢？是因为韩信这个人呐，从小就不一般。说少年时期练武的时候啊，这个有这么个故事，说练武之人总挎个宝剑呐。这个有一天走在街上啊，一个人是吧，就叉着腰就挡住他的去路。 说你挎个宝剑干什么？你挎个宝剑你敢杀人吗？你敢杀人，你把我的脑袋砍下来。说话间把脑袋就顶过去了。韩信这一看，这哪是哪儿啊，我这杀你脑袋干什么呀？那个时候杀脑袋白杀呀，那不也得去见官偿命啊。韩信就没有杀他脑袋，他一看韩信不敢动的，他说你不敢杀我，你从我的胯下钻过去，否则你就别过去。韩信真的就从他胯下钻过去。说历史上啊，当然讲那样一个人物，你说他能够受这么大的屈辱吗？人家说了，正因为人家这个韩信能够忍辱负重，说有的那么大的是吧，了不起，能有这么大的忍，才能在将来呀成大器的。这还是常人，可是我们要求的是做超常人，是吧？我们要做比他还要强的。当然你倒不会遇到走到大马路谁让你从胯下钻过去，可是人与人之间那个矛盾呢，勾心斗角，反映出那个心呢，要不被这个心所动是很难的。我说那个不亚于这些事情，那不亚于他呀。这个当然了，还得有能舍，是吧？还得能够守德，就像我刚才的守德不失德这个道理，是吧？当然了，还得悟性好，悟性好那当然了，根基好啊，他悟性就好，是吧？得具备这些条件呢，才是一个大根基的人。因为时间关系了啊，我们今天就讲这么多。这个法呀，到今天为止，我们就全部讲完了。再多能不能讲？分开去讲啊，还能讲。说我坐这里讲一年也能讲，可是呢，对我们以后修炼没有好处。有许多问题呢是靠大家悟的，具体问题我也不能给你讲的。具体问题我都给你讲了，你去悟什么，你去做什么，你修炼的机会环境都没有了，条件都没有了。所以呢，大家碰到具体问题啊，要遵照这个法去做，是吧？如何做好？这个我们基本上啊，应该给大家讲的都讲出来了，是吧？还可以参照其他学习班中我讲的这个录音。这个十堂课的时间呢，我给大家讲了许多东西。在这个班上呢，我对大家呀服不服责任呢，大家自有公论，这些问题呢我也不讲了。我们学习班的总的来看呢，我认为是吧是非常好的，是吧？有始有终，而且呢最后我们是圆满把它结束的。大家呀，有千里迢迢的从外地赶来的，是吧？就有3000多人，是吧？最远是黑龙江新疆的，是吧？4-5千公里呀、8000多里地赶来的，是吧？路途很远，大家吃了很多苦啊，甚至有些人那个费用不足啊，是吧？吃着方便面呐、啃着饼干的都有。为了什么呢？大家来这里啊，就是为了学这个法，得这个法，是吧？所以大家呀也知道这个法的珍贵。当然在这十堂课当中啊，我们尽量呢满足大家的要求，是吧？尽量提供大家方便，我们也尽量给大家多讲一些，把它讲透，是吧？让大家能够理解，今后修炼呢有法可依，是吧？这个在这也就是说呢，在这十堂课当中啊，大家在看我的，是吧？我在往高层次上带大家也好啊，是吧？给大家净化身体也好啊。那么目的呢是让大家今后能够修，也就是说呢，十堂课过去了以后就看大家的了，能不能修，是吧？你能不能行，那可就完全看你的了，是吧？这个但是呢，我们讲啊，既然已经做到这里了，大家都是缘分，是吧？我想呢，不妨你回去就下一番功夫，看一看怎么样，是吧？能够坚持的，能够坚持的呢，你就把它坚持去修下去，是吧？付出多少会得到多少，这是保证的。这个我们有许多经验，很多学员呢， 这个有很多的自己修炼的这个亲身体会，是吧？我想也足以使我给我们提供很多这个这个经验，是吧？提供很多经验和各种啊教训，是吧？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吧，就是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不能够白白的浪费这八天十天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是吧？大法真正要人要是真正得点东西啊是很难的，一旦得到了要不珍惜它，将来后悔也来不及的。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过了这个村啊可没有这个店儿，是不是？就是我们呢通过讲课大家可能都感受到了，是吧？没有一个气功师像我这样在讲课。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呢，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就没有人了。那全世界我说句笑话吧，那也就是我在做了，是吧？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目的啊，就是能使大家呢在这个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是吧非常是吧人心很复杂的一个环境中啊，能得正法，是吧？能够真正的得到提高，真正能够得到修炼。你即使不修炼，是吧？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好人，是吧？我相信会这样的，是吧？我们有许多学员跟我讲啊，说老师，我听完你几堂课之后，我自己的世界观都发生了转变了。是这样的，人们现在这个在那个大潮大洪流当中啊，把这个错误的当成是正确的，把这个坏的当成好的，把恶的当成善的，都形成了观念了。人们都在这个洪流中去这样执着追求的时候，我一下子讲了和他是吧和你这个人的观念完全不同的东西的时候，有很多新学员呢接受起来，他也知道好，但是呢不一定一下能够理解说得很清楚。说你以后还要不断的加强去学去练去听，是吧？你才能够逐步的理解加深认识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呀不要听完这课之后呢就这样了，要回去多看书多听录音，是吧？才能够使你不断得到提高的。这个不想多讲了，是吧？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在今后啊这个修炼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很难忍的时候呢，如果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呢，你要想到我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希望大家呀都能在大法的修炼中圆满功成。